妹平安，非常感谢我们姐妹们带领我们的领唱，让我们真的是一起进到主的同在，进到圣灵的恩膏中。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感恩，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救赎，谢谢主你的宝血的涂抹。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重新合一地来到你的宝座前，就是为要敬拜你，歌颂你，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敬拜与尊崇的。今天你也向每一个儿女发出呼召，就像你千百年来发出的呼召一样，教会是你的身体，你要带着它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圣灵极大的恩膏 和洁净。我们愿圣灵也充满在这里，愿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这经文只有这一节，也是回应一个我们一个老弟兄，他说要我分享一下到尼泊尔宣教的这个历程。那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到尼泊尔宣教的历程。在分享之前，其实我首先说，你知道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宣道会，对吗？宣道会和中国人的成立，这个宣道会的成立和中国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我们中国人这个意向，就没有宣道会。我们很多人可能对宣道会的历史不太了解，以为啊，宣道会原来它的成立和中国人有太多的连结。1878年。是我们的 founder， 我们的创始人宣信博士，当时是他三十五岁，医生告诉他你要死了，大概你的寿命还能最多，就按你状态，你最多还能活2年。他说你最好你从你的牧者的位上退下来休息吧。当时他也离开了这个 Nashville， 这个田纳西州的那个地方。当时他的师母也是非常的这个，他搬到哪？搬到纽约去。他接受了纽约13届长老会的邀请。我原来说过，当时在 Nashville 付给他的年薪是$5,000，150年前他的年薪是5,000美金，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超乎今天人所想的。当时那师母特别他们一家不愿意去，当时孩子也很小。你想想，当时他是病得要死，真的要死，但是他去参加了一个古果园的退休会，在那里有一个人讲到了医治圣洁，这个圣灵的医治。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呼求主，在宾馆里，他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真的要走了，他呼求主的时候，主医治了他。所以我们宣道会四重福音里有一个任性是什么呀？耶稣基督是什么的主啊？是医治的主，是我们成圣的主，也是我们医治的主。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上主耶稣基督的医治，他被医治了以后，就在1878年年中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他去芝加哥，他们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就被惊醒了，对吗？然后他说，这是他自己的描写啊，他浑身颤抖。他做了个什么梦呢？他梦到一大群人在一个礼拜堂里，好几百万，他记不清了，好像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这里聚集，都在这里敬拜。那群人他不认识，他不知道那些人是哪里的人，但是当他醒了以后，他知道那些人是什么，原来是中国人的脸，中国人的脸。1878年他竟然梦到中国人的脸，大概梦到那中国人的脸，我不知道他怎么梦到的，我想是那个时候是清朝嘛，大概梦到那些人都梳了个辫子吧，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他就有了这个向中国人去传福音的这个意向。他说我要去向中国去传福音，1878年。但是容易吗？他回家第一个反对他就是谁呀？他家师母，你去你的，我在这带孩子，我不反对你，你可以去啊，去中国你去吧。所以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所以当然了，他也知道那时候孩子小，需要照顾孩子，也需要照顾家庭，没有一个好的家庭不可能走到宣教的工厂去的。所以 宣信很惊讶，就是什么呀？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他也过去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为什么那一天做个梦就梦到几百万的中国人在那里？是超乎他所求所想的。所以他醒来以后，他就跪下，他祷告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去中国，求你差遣我，我愿意向中国人传福音。”那时候中国是清朝，1870几年的清朝是什么呀？是统治中兴，是慈禧的儿子光绪，咸丰的儿子，这个宣统，叫宣统，应该叫宣统，不是叫宣统，那个他的儿子叫什么呀？就是他的那个慈禧的亲生儿子，那个时候是叫同治中兴，应该是，反正那时候是清朝刚过了鸦片战争，打完了，这个中国要自强嘛，民族工业要发展的时候，哇，那个时候，但是神，那就是那个时间，中国好像那个时候大清帝国又醒过来一样，其实大清帝国在走向灭亡，那时候福音是非常，进到中国是非常之难的一件事，所以他看到了中国人的意向以后，他好几个月的时光一直盼望给求主开这道门，他等啊等啊，一等等了14年，一等等了14年，所以他念念不忘中国，他甚至在那个时候他翻到了哥林多后书，他就还做为中国人专门做了一首诗，他说：“我必会前往那遥远之地，那地方从来未听过福音的真理，千万人至今仍不知神的慈爱，我要尽速说出耶稣爱的故事，向中国人说出耶稣爱的故事。”这就是他的这个渴望。那怎么去啊？因为不是说你要去就去的，对吗？然后他就要招募人马嘛。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说：“我愿意去中国。”我去不了，他招一个人，说：“我愿意去中国。”哇，他太喜欢这个年轻人了。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亿万什么富翁的儿子，今天他家的企业依然存在，叫 Global News， 你们现在还有，是一个很大的保险公司。所以这个人就是谁啊？就是翟辅民 Jeffrey， 我们前几天讲 Jeffrey Project， 翟辅民就去了中国，他建立了，在中国建立了神学院，就是梧州神学院，现在是香港什么剑道神学院，已经今年是香港剑道神学院庆祝145年，他们今年啊，马上他们正在搞这个活动，所以和加拿大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但是1892年，宣信博士终于在他等候了14年，终于成型，他来到了广州。那个时候还是清朝啊，因为只有广州是开放的，所以他来到了广州，然后他到了那个时候。翟辅民已经在广西梧州了，广西梧州当时是一个很多领事馆，有大英的领事馆在那里，所以他去了广西梧州，就去考察那个神学院。宣信，这是他第一次去中国，到了华南以后，他发现要去传福音，必须学习中国当地的语言，当然他与内地会也有联系，所以那个长袍马褂什么呀，就穿起来，学中国的语言。所以当时中国很多的这个宣教士会讲非常流利的广东话，会讲非常流利的温州话，会讲非常流利的上海话，我们在这里大概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可能。所以他说传教士必须打破语言的隔阂，其实更是打破文化的隔阂，因为文化包含在语言里，以便向当地人直接传福音。然后宣信回到美国之后，再去派工人一批一批的到1893年，第二年他又宣信又到中国，在湖北，在梧州，安徽的这个梧州的地方建立了宣道会的总站，然后一直向西北开拓，开到了甘肃的兰州那里。所以这就从溯江而上到这个到武汉，到重庆，从重庆四川那里，那当时是四川，重庆是四川啊，从四川再到这个甘肃。宣道会就是这样，到了1897年，发现这个需要更多的资源，需要更多的力量，光靠这个一个教会的单打独斗不行了，所以1897年，宣信把美国国内的两个福音机构合并，就是基督徒联会和国际宣道联会，正式命名为 宣道会。所以我说，没有中国宣教的意向，就没有宣道会的今天。我们中国和宣道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你作为一个宣道会的一个会员，一个儿女，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被激励到，要明白我们是带着我们千百年来一百多年到现在将近150年的使命，我们是有这个宣道会，我们是要出去承担这个大使命的使命，去向世界去宣教。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我们也是到了尼泊尔。尼泊尔不是我们想去的，也做梦也不会想到去尼泊尔嘛。因为当时我们想到去印度，想不到去年的时候怎么了，加拿大和印度怎么了，关系很不好，连签证都拿不到，不发给我们加拿大人签证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机票都买了，那我们去哪里啊？我说我们就神就说，那你去尼泊尔吧，尼泊尔中国人都可以去的，就到了尼泊尔。我们然后说，然后那个我们的这个领队就问，你们有没有病啊？不是这个精神病啊，身体可不可以啊？我们都没有，没有基础病，没有什么遗传病。好，你们，他把我们那41个团队成员的没有基础病的身体好的，好，他说给你们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挑战的任务。他说我们从来没去过，但是你们应该是第一批去的，就把我们派到了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到了那里，有下飞机的时候真的很震撼，第一眼看到就是雄鹰在那里这个展翅飞翔啊。雄鹰的自由真是超过人的想象，那种自由的心态。我站在那站着，下面是万丈悬崖啊，上面就是雄鹰这个飞起，非常的自由。我就看到上帝创造是实在太奇妙太伟大，也再次体会什么叫如鹰展翅上腾。因为你非有亲眼看见了，你才能亲自的体会，你没有看见，你靠你想象，可能想象一辈子你也想象不出来什么叫如鹰展翅上腾。那我们这是我们的小分队，我们叫耶和华以勒小分队。为什么叫耶和华以勒小分队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耶和华的山上什么呀，必有预备。我们知道我们不行，但是主行，耶稣基督行。就像当100年前神带领宣信到中国一样，有了这个意向你就去。那中间的是我们当地的牧者，他怎么信主呢？他们家也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光他父亲在当地原来就有2000多只羊，但是他是一个酒鬼，他竟然把那2000多只羊都给喝光了，都给舍完了。所以当时他被逐出家门，到了后来他遇见耶稣，他又回到他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带领一个村子一个村子里很多人开始信主。一开始人们都拒绝他，但是他后来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他的家人又把他接回来，他的孩子们，他的太太又接纳他，他又回来，婚姻又复合。所以真的是他是一个生命有见证的牧师。当然还有一个牧师是给我们拍照的，他没在中间，他是又会讲英文，也是当地的，非常好的。这是我们5个人，我们叫耶和华以勒小分队。那我们就有一个姐妹是国内的，是大陆来的，中国大陆去尼泊尔是免签证的，什么费用都没有。我们去到那里还要交一个人50美金的签证费的，落地签证。你 landing 了以后，你去哪里啊，你随便填个城市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进到尼泊尔了。说尼泊尔是非常开放的一个国家。我们就这个小分队就可以说真的顺着神的呼召。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一段经文。今天这一段经文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我原来也在我们团契里分享过，但是我们问过没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们很少在这里，在北美，在你的生活中很少经历圣灵赐下的能力？你问过这个问题吗？我们不是说圣灵赐下无限的能力吗？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呢？好像我们一天一天的就这么走呢？首先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读这个原文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原来这句话，第一，它是一个应许，原文主词是你们必得着能力，圣灵降临是一个同行的分词，就是同在的。它强调的是你们必得着能力，然后下一句是去做见证。其实在圣经里我们知道每一个儿女都有属天的能力， 但是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得着这个词其实和约翰福音的一个词是一模一样的词，就是如果你们接待上帝的名，你们必做神的儿女，就是那个接待的意思。所以得着就包含着你愿不愿意接待，其实这个接待其实包含着人的自主性，人的顺服。讲一些语法吧，原文是一个官身带官身语气。什么叫官身语气啊？咱们知道啊，在咱们的文化只有主动语气，主动被动，但是在希腊文里有个官身，就是什么呀，你自己听到了，你自己有什么反应，你必须反应，而且好像一个扔了一个石头咚飞出去了又打回来，打到自己，这叫官身，跟你自己息息相关的。那得着包含着里面有很大的顺服，而且要显明出来。能力，什么是能力？能力我们一当然想的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是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彰显出来的。但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也忽略，我们也不省察自己，反正每一天早晨起来睡觉，睡觉起来，或每天就是祷告也做很多，但很多东西都变成了一个这个公式化，公式化就是不省察自己，每天觉得以为自己，有的人觉得自己很忙，忙是什么呀？忙那个字怎么写啊？一个心，那边呢？你的心死了，原来是，你忙吧，你越忙，你的心越死，因为你没有向上帝靠拢，没有向上帝就近。所以一个人不省察自己的人，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门徒。忙为了什么忙？为了什么？很多人包括牧者，你今天干什么？我很忙，我很忙。对，大家都很忙。其实说不好难听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心在死，我们怪不得我们的这个心里的那个为主发光的那个想去，主说要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要让我们宣扬那出光出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我们心慢慢的都像启示录说我们的都刚才唱的歌，我们还有那个爱的初心吗？忙死了，忙死了。第二，这是主的命令，为我做见证，这原文还是个命令语态，不是我自己要做什么见证，不是我自己大发热心，不是的，他说是为主，为我做我的见证。这个我是谁？是耶稣基督，基督是中心。见证和英文的那个这个英文的单词寻道者，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martyr， 就是这个见证的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一说做见证，原来和面临的和寻道和死亡连着，我们还敢去吗？什么是见证？其实圣经里说的很清楚，就老约翰说的一样，你不用去刻意的去做，就是你去宣扬你所听见的，你所看见的，你所知道的这个生命之道，这就是见证。你把你知道的，你把你听到的关于耶稣的故事，你就讲出来。所以我们去也是，当我们训练的时候也就是抱着这个心态，但是其实我们是抱着一个学习。一说去到喜马拉雅山，第一想到就是胆怯害怕，真的，你其实去了那以后胆怯害怕是应该的，因为你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其实我们很多人也不敢，也不是说我们敢，乃是真的是一步一步的神带领我们。有些人也不知道怎么行，哎呀，我想去传福音，但是你没有训练装备，就像一个战士什么也不带，我要去打仗什么都没有，对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你没有神全副的军装，一个什么都不带的人去打仗，大概第一最有可能的这个结局就是什么呀？一上战场怎么了？就阵亡了。有些人去了得不到支持，就像现在乌克兰没有弹药一样，甚至被阻挡。 对吗？我们刚才说了，连宣信的师母当时都有。我们有人吃了闭门羹，我们就灰心丧志。我们传了一个人不信，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传了一年没有人信的，再传自己家人被取笑的，那我们就算了，不传了，心灰意冷。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最最关键的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到位。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我们想的都是我们自己，我一会儿到后面再分享，我们太想我们自己了，我们不愿意想主要做什么。其实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不是主。我们就是有时候传福音也是为了显摆自己，不是想明主的福音，设想的是自己，不是主的心意。我前一段读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触动，我原来从来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但是因为我们最近在这个主日学，不是学真言吗？我们那个组，我们分享真言这句话的时候把我吓一跳。这里说什么？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真言14:25。哇，这个我原来从来没有刻意，我们读过了就完，但是这句话这次特别特别的搅动我。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这句话第三层意思的核心告诉我们，大使命是无可推诿的，它不是因着人，而是因为圣灵赐下的能力。能力希腊文的是 dynamis， 然后英文也是从这个 dynamis 出来，就是 dynamic。 现在我们都知道什么呀？最开始的意思就是炸药，那个诺贝尔发明这个黄色炸药，就把它叫做 dynamic。 他为什么要说把这个炸药名字叫 dynamic？ 原来神的能力就像那个这那么大的摧毁的能力，那么大的这个爆破力，人那时候可能还想不到的。但是你想想原子弹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 dynamic。 我们只有这样，从圣灵赐下的能力，我们才有，我觉得可能也不完全，我只是说可能有给我们三种。第一个，首先是认识自我的能力。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永远不能认识自我。只有圣灵能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种什么状态。你认识自我能力，这种太厉害了。你认识了自我就不再一样，生命就要被翻转。第二个是悔改的能力，圣灵一光照就先显明我们的不义。我们以为我们过去做得很好，以为我们过去做得很厉害，但是一光照我们，我们就哇一看是那么的不堪，那么的污秽，那么的肮脏，那么的黑暗。然后我们需要主啊，我需要主来救我，我需要主给我开路啊。然后再能谈到为主做工的能力，因为常常面对的是未知的情况。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预测明天，我们真的可以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呢？真的可以预测后天会发生什么呢吗？我们在那里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赶逐污鬼、医治疾病、带人悔改，哇，这个太神奇了！就在那里都经历了，但是我们深深知道，这不是自己的能力，完全是圣灵的能力。你有好的思想，你有好的这个，比方说你有好的人品也好了。你有很好的神学知识，都不能代表我们真的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四，这句话也包含着策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跨文化，是万国万族，对吗？耶路撒冷可能是同文化，撒玛利亚可能是近文化，到地极就是跨文化了。因为是到地极是一个你不能理解的，当时也是不能想象的，对很多人来说，其实现在就翻译成是万国万族吧。这里面一定包含着计划统筹、方案拓展、训练栽培，它不是一个月也不是一年的任务，那是一个长期的委身，其实也是对教会一生的呼召。不可能说你在耶路撒冷，你看我们后读《使徒行传》以后就知道耶路撒冷又会多久，到撒玛利亚会多久，到这个直到地极。请问《使徒行传》 涵盖了多少年的年月呀？大家想过没有？使徒行传涵盖了多少年的时间？大家知道吗？回应一下吗？多少年呀？大概从教会初期建立，主后30年吧，另外到保罗到罗马，对吗？大概是35年的时间，35年呐，从教会建立进到罗马需要35年的时间。这里面是有策略的，对吗？我们读使徒行传有很多的策略，当然是需要这个圣灵，没有圣灵的带领是不可能的。使徒行传就叫用另外一个名叫圣灵行传。你知道这句话当时讲的容易，其实是非常刺耳的。为什么呀？能回耶路撒冷吗？因为耶路撒冷当时是耶稣基督刚被钉死啊，虽然人看只看到耶稣复活的人只有500来人，是少数的，大部分的势力是敌对的。现在让你去乌克兰，你愿意去吗？像现在让你去以色列圣地旅游，你愿意去吗？这个当时的心态是一样的吗？那个地方是不安全的，怎么能回到耶路撒冷呢？怎么能去向撒玛利亚人去传福音呢？你叫以色列人向阿拉伯人去传福音可以吗？但是圣经里记载，这个伊士玛利可是上帝应许的呀。伊士玛利的名字也是耶和华给起的名字啊。让以色列人向阿拉伯人去传福音可以吗？直到地极可以吗？我觉得真的一说这个就是挑战，就是困惑，就是不解，太难了，好像从人的角度看，但圣灵浇灌下来就要翻转人的生命。这不是一个人去的，我觉得我们去就是我们一起去的。所以我们说到尼泊尔，真的那天，从那天我们被差遣开始，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是同行的，一起同行的。不但是我们从上到下，从到最年轻的孩子到我们每一个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次去印度和尼泊尔分成了11个小队，40名队，有从美国，有从加拿大来的。那加拿大和中国来的人，还有中国来的，因为不能到印度，所以我们有5个小队去了印度，有6个小队去了尼泊尔，有3个小队就进到了喜马拉雅山这个山区里。每个小队是3到4人，我们的小队都是4个人上山的。为什么呀？因为山上真的是非常苦的，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就像当年中国的清朝一样。就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也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进这11个小队进了231个村庄，有将近5700多个人听到了福音。那第一个我们进到了23个村庄里，我们向1189个人听到了福音。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是听到福音那一批人里最多的，对吗？我一会儿后面再分享我的历程，这个心路感受啊。但是我们带的觉知的人数是最少的，我们建立的教会也是最少的，只有12间家庭教会。但是主已经恩待我们。这是我们去的地方，尼泊尔全国的面积大概就像辽宁省的面积那么大。尼泊尔有3000万人口，然后下面那个箭头就是另外一个山区小队，再下面一个箭头就是另外一个山区，我们3个山区小队嘛。我们那个小队就是靠着中国边境，我们曾经一度走到了这个离中国只有3公里的地方，只要翻过那个山就到了中国的西藏。我们在那里真的经历到圣灵极大的充满和带领。原来经历能力第一真的是在同心合一的祷告中，从我们在这里被差遣的那一刻起是我们同心祷告的结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后面也是，当时的人也是同心合一的祷告，恒切祷告，等待圣灵的浇灌和差遣。今天圣灵已经浇灌下来，已经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心中， 其实我们出发之前，我们中间有个队员，最年轻的姐妹，30多岁那个，就是她一直在病，病了2个多月。她说每天咳的要把心都要咳出来，她说受不了。她临走那一天，她都说我大概不去了，不想去了。但是他们一家人祷告，他先生也非常爱主的，他的孩子只有2岁，最小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但是他应该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上次说过的，我们当时祷告就是一个都不能少，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一个都很难的。所以我们出发前，当他从多伦多，我听说那个 April 和他的女儿伴着我们那个姐妹上了飞机以后，我心里他也去了，真的，这是神的一个印证啊。同行，我们在那打了那么美好的仗，我们在那个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那里哇唱啊跳啊，好像这个有点忘形啊，我只能说。然后我就说我们忘了，我们还没有打完这个仗。有人说什么没打完，我们打多这么多人信主，我们多么好啊，就讲想的都是自己，就听了我都是讲我。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后面结局对吗？马上飞机就晚点，马上飞机签不到，再回来的时候走了3天，再回来呀，跨越可以绕了地球快一个圈了，对吗？我们去的时候从这里跨越这个往东走，回来的时候又给西边回来，真的快把地球绕了一圈再回来。我们自己深深的真的知道，我们以为打了仗以后就可以夸耀了。就可以觉得自己哇好了不起啊，回来可以向别人诉说呀。其实我觉得越来越思想我们需要悔改，因为我很多时候关心的还是我们自己，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主为中心的，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是典型的一个我们去的，这是我们照的，这典型的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村庄，就是这样的。你看到那里，你看人里走，你看这么近吧，大概要走2个钟头。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是极其简陋，什么都没有的。然后我们怎么去布道呢？怎么到像耶稣基督一样一个一个村庄走呢？就是没离开这里就开始每天祷告。我们到现在我们也每个周六都祷告的，每个周六都要祷告的，一起祷告。我们出发的时候祷告，行进途中要祷告，进入村庄前祷告祝福，要为那个村庄，先进那村庄之前一定为那个村庄祷告祝福。主啊，你祝福这村庄，你给这村庄赐下他的收成，他的牛羊，他的人，我们都为这个祷告。然后进到那个村子里开始去召集人，然后就自我介绍，我们唱歌，唱当地的尼泊尔诗歌，一唱歌就把人召集来，然后就做个人见证。然后大概有10几个人后，我们就开始做个人见证，就福音信息的分享，人越聚越多，就这样。然后一个人分享的时候，其他人都要祷告，也不敢闭着眼，睁着眼祷告，而怕有事情嘛，这都是征战的祷告。其实中间很多征战，大概能进行到呼召的地步的时候，有人信主，大概讲，你看很奇妙吧？既然在那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你在那讲10几分钟，就好多人觉知，举手觉知啊，这是超过我们的这个所求所想的。当然有的地方一呼召一个人都没有，也太多了，很多次，那就结束了，对吧？不是说这整个流程，但是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我们可以说在中间是 50-50， 一半一半，一半可以进行到底的，要进行到底就需要3个小时，进行到一半大概1个小时。然后他们觉知了，我们就出心教导，然后就给他们实习，实习完了就收奉献。那些人真的就开始奉献，回到家里有人就去拿东西，有人就拿自己的钱就开始奉献。所以奉献完了就案例家庭教会，案例和平之子，然后就为这个和平之子带祷，然后也为中间有需要带祷。带祷完了就问这些信主的人，他们自己有什么感受，有什么领受，他们就开始信主了，就开始做见证了。那些人虽然有的做得很简单很幼稚，但是绝对是真实的，那是原汁原味的见证。然后我们就为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祝福祷告，然后我们就离开。这就是一个整个的流程。所以每次到一个村庄里大概的时间是1小时到3个小时，每天要走2到3个村庄。所以每天早晨一大早出去吃完饭回来，常常就是天都黑了，甚至都是 晚上十点钟，这个天是完全黑的，那个山里没有也好，满天的繁星，你看到又是再次震撼，因为从小时候见过银河，见过那种浩瀚的宇宙，到了城市里再也看不到了，在那个地方原来还能看到，你心里又是一再的震撼，哇，完全不一样的。再一个，能力在圣经的话语中，我们这次真的是就走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所描写的那个真实的场景中，原来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描写的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自己走过了，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没有一个字是虚假的，记载在福音书中和使徒行传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一丝一字一笔，都是一点一画，都是真实的。我们遇到过真的各种各样的人，对吧？有好的，有坏的，有的人非常的霸道的，那些异教的祭司、民间的长老、市井匪类都遇到过了。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姐妹，都是第一天在山下的时候，都是很多姐妹信主。我就给主祷告说：“主啊，你给我们供应男人，我们需要男人，我们需要男的，这个来信主。”结果在后几天，几乎天天都是遇到的，每个村庄都是大部分都是男人，连当地的牧师都非常诧异，他说不能相信这事，他说这也我也开了眼了，他说竟然这么多的男人来听福音。所以神做工真的非常奇妙的。我们第一天就到了那个一个山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靠近中国，非常翻过山就是中国，哇，那天有几百个妇女在那里为了一个政府的小额贷款项目在那里聚会，那我们就有利用这个机会去给他们传福音，我们就站在他们中间为传福音。但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欢喜的不得了啊！如果这六百人信主了，多么好啊！我们可以哈利路亚，我们可以讲这个主的大启示。但是一个信主的都没有，一个都没有。然后我们在讲的中间，那个苍蝇乱飞啊，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苍蝇，可以说遮天蔽日，就像那个这个出埃及描写的那蝇灾一样。然后当我们一个姐妹一讲耶稣的名字的时候，有那个异教祭司的那个女的就被震飞出去了，第一次见到，当一听到耶稣的名字，她竟然能够飞出去，把她震飞出去，哇，她起来就开始骂，骂得很响。然后她就我们不明白，后来她最后一句，我们一会儿她最后一句说什么呢，那个当地牧师就翻译，她说 This is my land， 这是我的地盘，你们滚走，对吗？那其实是魔鬼撒旦讲的嘛，所以你看了以后，你居然不相信，没有一个人。当时我们就下了山以后，我心里我们就按照圣经教导嘛，跺跺脚，跺下尘土，再也怎么了，不理他们了。我们坐到车里的时候，那些人也下来了，哎呀，我们有车嘛，我们在那个公路上，他们说我们要可以打你车嘛，那他们都是山路嘛，我们想你都不信主了，我们拉你不拉你，我们心里就拒绝。那个我第一想就是你滚开，你就不是要我们滚开，你也滚开。但是那时候圣灵特别强的责备我，你的爱心在哪里？你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来了不是传福音吗？我圣灵极大的责备，哭啊在那里。然后就让他们上车，把他们送到他们村子里，能送多少就送多少，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圣灵的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到每天祷告五六个小时，每天你经到那个好像轻易的就圣灵触摸我们的心，触摸我们刚硬的心，可以说因为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是扭曲的，我们心里是败坏的，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肠，我们没有耶稣基督那种爱，没有圣灵那种温柔。所以主要工作圣灵要洁净人的时候，人才会悔改，生命才能被塑造起来，圣灵在人心中做工，这个信仰才能被燃烧起来。如果不圣灵，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信仰就会一天一天的就像那个小火，就是非常微弱，甚至像那个一个木棒只是有一点火红一样，那个非常的非常的微弱。不，我们要放在一起，我们的火要烧起来。所以上帝聆听我们，我们对男人到了，就是我就说嘛，越来越我们要男人的时候，上帝就供应男人，很多的男人信主。这一次感谢赞美主，为什么上帝我们这么一祷告上帝就应允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顺着上帝的这个心意来祷告，那上帝就来应允我们。我们不再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好像那祷告马上上帝就应允，我们车坏了一祷告
哇，给我们找一个人吧，我们主啊，我们不想在这待着，马上就有一个人来上来，哎，他说我来帮你们修，很快就有人帮我们修车，奇妙，这个。然后 你走到那里，你看到这种奇妙的很多的男人。我们那一天后来了，因为那个有一个去了很多村子，村子都阻挡我们，不让人信主。有的村长，有的长老就拦阻我们。我们就说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村长来让他信主，那多好啊！结果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就赐给了一个村长，坐的那个就是村长，他就信主了。他不但信主，他们家有两栋房子，他说我把我一栋房子作为教会开始开放。你们能不赞美主吗？哈利路亚，你就赞美主啊。我那个村长他就在那里就极大的影响力，他就像那个村里长老一样，他一信主，那个村子将来一定是一个蒙福的村子，一定是一个极大不再一样的村子。而且我们看到圣灵奇妙做工，很多孩子们信主。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吗？为什么要我们回转向小孩子？小孩子就是那样的单纯，他听了就信，他相信，因为圣灵做工。人大人小孩子再长大一点就开始什么呀，好像自己有思考能力了。请问再长大了怎么样？你再给他传福音他也不信，我不信，你的东西都是假的，你离我远一点，你走开吧，啊，这个不可能的，那个不可能的。小孩子们这些初中生高中生就那样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那一天真的去了一个村子，一个信的都没有，我们非常的沮丧。我们走在山路上的时候，我们突然看见一群孩子，周五的时候他们放学，哎，我们说我们可以给讲耶稣吗？他说好啊。我们去哪？我们回学校。我们就带着那群孩子回学校了，学校也没有老师了，他就把教室的门打开，教室是很当然很破旧的教室，什么都没有，就一个黑板，还有一个几个凳子。我们就站在那里开始给他们讲福音，就开始。我说过了，有时候晚上回来很晚的，我们走的路都是那个悬崖的路，这边是万丈深渊，那边是高山，路上也没有护栏的。那个司机他原来也开过夜路，开过一两次，他说吓得要死。但是晚上给我们回来的时候，他说第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就说，哎呀，他说我一生中没有这样平安的感觉过，他说我一定要信这个主，我要信。所以第二天的时候，这是第一天他回到我们这里，第二天的时候站在旁边这个最站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司机，他说我要信耶稣。他听完了第二天他就觉知了，他从来没有心里没有感觉到那样的平安。这就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呀，不是我们给他还没传呢他就自己找我们来，奇妙啊。所以另外奇妙，你看这就是我们走的山路，那边就是你下去了，我们也不带什么安全带什么什么，你也不用想了，反正下去了我们就回天家了。我就常这句话，就像以斯帖说的，死就死吧，真的，你我尽了我的力，死就死吧。你不知道你下一刻这个车只要一打滑下去就没了，人就没了。但是主也保守我们平安的回到今天，还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也是感恩了，没有觉得疲累，没有，后来也没有恐惧了，也让我们真的越来越打掉我们心里那种骄傲的心，也给我们赐我们敏锐的心，天天真的喜乐。我们天天每天睡3-4个小时也不觉得，最少一天都睡两个多小时3个小时，经常停电，只有早晨2点钟3点钟的时候有电的时候赶紧的去发个信息，真的是充满喜乐的，没有觉得累，也看到属灵征战真实。我说哎呀，这个第一天我们去了，下午就看到在那里烧人，这是在印度教在烧人，就是那个妇女上山砍柴的时候摔死了，踏空了，摔到山上就死了。我当时还说，第二我就说，哎呦，人不行，我还在那里说一句话，那动物应该没问题嘛？动物，结果第二天就看到一个牛从山上摔下来摔死了，所以你就看到，其实是魔鬼撒旦吓唬你，你来吧，他每天让我们看见很多的，那是一种心里面的征战的，就意味着你踩空了，你就车也坏，对吗？那个我们在。第三天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把我们车抓，不让我们走，给我们要钱。我们在那个他们河里洗了一下，就抓着把我们车钥匙上去给拔掉了，不让我们走。我们也是借着祷告啊，很快有一个车下来就把我们给救了啊。长话短说，你就体会在征战中学会依靠神吧。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又不会当地的语言，你依靠谁？你只能依靠在我们上面的，从天上来的。这个女的被鬼附的，那个是印度教的祭司，他的儿子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我们要为他儿子祷告，他说不让他祷告。 后来他我们在那一讲耶稣的时候，他就去到那，他在那干扰我们，他在那大喊大叫。他竟然后来我问他说什么，他说 Jesus is nothing， 耶稣是什么都不是。他就是说，你看他生来都瞎眼，他都那样了，他对耶稣还是那样抗拒。你就看到那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家妇女看我们祷告有能力，他就要我们祷告。他不信耶稣，他说要给他女儿赶鬼。有的人他的鬼，第一个鬼是被赶出去了，后面的鬼也没有赶出来，但是神求神以后怜悯他吧。但是我们看到下一代的人，那个年轻人只有20岁，已经信主7年了，他现在就是到神学院去全时间的装备，而且中间很多的年轻人都信主。之前那个穿黑衣服的男孩子，我们他说他要开放自己的家，他给他祷告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拉走，但是他过了半小时他又回来，他说我要信耶稣，我坚决信耶稣，他说我要把我家开放，他可能一定说服他妈妈了。所以你就看到年轻人，这就是我们在那个学校里的，你看那群孩子的这个认真的程度。然后那大哥哥就站起来，他说牧师你们走，你们放心，我以后就带领我们全班的，我们这个学校的男孩子，我下放学了我就为他们读圣经，他们有尼泊尔圣经的。女孩子说我为这个女孩子读圣经。然后我们最后一天去了一个财主家里，特别有钱，他的地一眼望不到边，哇，那个是他把他们邻居都招过，他两个儿子都信主，年轻人。然后真的这群年轻人那么渴慕主，还都受洗。年轻人在尼泊尔被带起来，尼泊尔的国家也会被翻转。时间原因我们总结，真的是我觉得能力彰显在哪里啊？还也在团队的合作中，在以基督为中心的侍奉中，不再是个人的感觉，也在同工后续的栽培中，要想一代一代的让教会是主的教会，你不干上帝会兴起别人。就像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焉知你得到今日的位分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今日吗？你得到这个位分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我们得了这个基督徒的名，这个位分是为了将福音传给，然后将来怎么和当地教会的对接，我将这种对接起来，蒙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不是先去年去了，以后我们越来越，今年我们已经有600人报名。对，我们从2018年我们这个从温莎华人宣道会国语堂开始，这个事工建立起来，一步一步走。宣道会现在不但宣道会连起来，然后要走出宣道会这个宗派，要更多的人连起来，而且要训练，要为主打着美好的仗，而且带来我们个人生命的更新，也带来我们侍奉态度的转变。这就是当地的教会。那个我刚才说开始那个酒鬼的那个牧师，他信了以后，他就把他们家的地捐出来开始盖教会。他自己那么穷，一天只有2美金，他竟然已经花了将近10000美金了，他盖了一半。他说他需要20000美金才能把这教会盖起来，这是他盖了一半，已经花了10000美金了，一点一点的，一天只有2美金的收入啊，当地的平均收入，那是什么样的奉献，拿出10000美金来盖教会啊，5000倍，给出5000倍，不是他能做的，是当地的基督徒们一点一点做出来。这就是当地教会，就是非常的简陋，非常的破败，在我们看来比起我们这里来简直是天壤地别，但是那里的敬拜是最真诚，是最贴地气的。可以说这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有18亿人，包括我们还有中国。上个礼拜在尼泊尔已经培训完了我们中国的这些传道人，他们已经回去了，这个礼拜六他们已经回去了，他们将去到中国最未的之地开始去开荒。所以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教会，带领我们一起来走。主耶稣再回到拿撒勒会堂，也是主耶稣不是讲一篇动听的道，今天你也不来是听一篇，哦，我很兴奋，不是，是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要践行，我们要走在这个宣教，我们走在我们宣道会这个召唤之中。我们小分队最后又总结，我们看看我们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安乐窝里忘了主的呼召，我们以为我们很虔诚，我们以为我们每天每日很虔诚，但是我们真正心里盘算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真的想感受到主的，当一个童工就是贫穷，常常是孤独的， 常常是家人分离的，因为要走那个山路，一走就走了一天两天，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靠着 双腿啊。对我自己来说，过去我也参加过很多宣教，如果我有个总结的话，过去可以叫访宣，访问宣教，到那看一下，做个 VBS 什么什么，哦 OK OK， 然后大家吃吃喝喝到那，哦挺好的，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了分享，我去宣教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到实体宣教，走到这里面，我想我们身心灵全面的要被转化，我们就要想做那个保罗，要想成为那个巴拿巴，把他钱田地全卖了，放在使徒的脚前。我不是说我们家全交出来，是你有感动，就像那个牧师一样，就像那百基拉，就像那亚居拉，就开始走了。我们需要我们生命的反转悔改，我们再也不会去评断别人，再也不会拿指头指的，我只问我自己，我听到了主的声音吗？我愿意跟随主吗？我愿我的家跟随主吗？我愿意我认识的从我自己来，别人上帝在他身上有呼召有带领，但是我主要怎么带领我，我们的教会主要怎么带领我们。好，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愿主来拆下我们，愿主来带领我们。